嘿嘿，金色年华怎么可以浪费？
哈哈，高山低谷我们陪你面对。
青春现在起飞！
哎，小伙伴，就是你，就是现在！
啾！
欢乐啾尼尔，嗷！
欢乐啾尼尔，嗷！欢迎你，我是张赞，你的赞哥。欢迎小伙伴来到我们最欢乐的欢乐啾尼尔。无论呢你是我们的老朋友，还是新加入的伙伴，都非常欢迎哦。古代的建筑啊，是我们认识过去文化历史很重要的一个媒介。你现在能够看到的那些名胜古迹啊，通常呢都是很有权力的君王才有办法留下来的。那么除了这些王公贵族他们住的那个地方之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们的墓地。坟墓啊，也是考古学家很看重的一个项目哦。如果呢你今天有机会到陕西省去旅游的话，你就会看到很多历朝历代的皇帝他们的陵墓哦。而其中呢有一个非常雄伟的，因为这一座陵墓啊根本就是一座大山啊，它就是在礼泉县城西北方的九宗山上的昭陵。昭陵是中国哪一位皇帝的陵寝呢？诶，到底是谁呢？叩叩叩。
诶，你是等一下，我就快想到了。不可能啊，我一定记得的。哎呀，真抱歉，请问您哪位啊？
你也对于历史名人一窍不通吗？好不容易叫出了名字，却对于他的生平一问三不知。没关系，现在就是重新认识这些大人物的好机会。请问您哪位？
今天在请问您哪位的栏目当中，赞哥要跟你介绍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有名的君王，他就是唐太宗。唐太宗啊，很多人都误以为他是唐代的开国元勋，开国的那个皇帝哦，其实并不是的，他是唐代的第二任皇帝哦。开国皇帝呢叫做李渊，是唐太宗的爸爸，而唐太宗的本名呢叫做李世民，他是第二任的唐代皇帝哦。哇，那一开始呢我们有提到这个昭陵嘛，昭陵呢是以整座九宗山作为它的陵墓，光是这个陵园的周长呢就有60公里。哇，你没听错，60公里哦。而且这一座昭陵呢持续建设了107年之久啊，就连唐太宗过世之后都还是有人陆陆续续的被安葬在这一个陵寝当中。总共呢有180余座陪葬的墓。唐太宗的昭陵呢是中国历代帝王陵园当中规模最大、陪葬的墓地最多的一座，被誉为是天下名陵哦。不过无论你的坟墓是大或是小，其实呢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是两手空空，走的时候呢也是一样东西也带不走。小伙伴虽然现在还很年轻哦，但是其实也可以偶尔去想一想自己的后事该怎么办呢？像是赞哥呢，因为我相信上帝，所以我就知道肉体的死亡啊，那不过是暂时的，将来呢，上帝会让我们相信他的人复活，给我们新的荣耀的身体。所以呢我很早就想到说，诶，我应该要去签署这个器官捐赠卡，如果到时候我过世了，我的器官还堪用的话，那么我很希望有人可以得到这些器官帮助他的生活。甚至呢我的大体啊也可以捐给医学院做医学的研究。当然你未必要完全同意赞哥的做法，不过呢其实从陵寝啊，从一个人埋葬他的后事怎么去举办，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人他相信什么，还有他对于生命的盼望在哪里。 好的，我们回到唐太宗哦。唐太宗其实他享年52岁，并不是说非常的长寿，但是他对于整个唐代还有中国的影响是很巨大的。最主要的贡献呢，就是他奠定了整个唐代可以蓬勃发展的基础。一个国家要能够长治久安，那么必须要跟外面其他国家打好关系。那么在那个时代呢，当然就是谁的武力强，谁就是老大哥嘛。唐太宗啊，在他有名的贞观之治的年间呢，也是唐朝拓展最凶猛的一段时期哦。当时的唐朝啊，陆陆续续地打下了东突厥、吐蕃、吐谷浑、高昌、燕齐、西突厥、薛延陀、高句丽、龟兹，甚至呢还远征到了印度哦。当时的唐朝军队真的可以把别人吓破胆啊。在贞观13年的时候，高昌国的国王瞿文泰，他听说，哎呦，唐朝要派兵来攻打我们了，哎呀，他吓得大病一场啊，忽冷忽热，冷风如刀，热风如烧，几天之后呢，居然就一命呜呼了，就过世了。哇，这是第一个被唐朝的军队活活吓死的人，而且还有记载在史册当中哦。那个时候的唐太宗啊，就靠着军事武力呢，成为了整个亚洲地区的天可汗。什么是可汗呢？可汗的意思啊，其实就是最高的领袖或者皇帝的意思，比较常呢在中亚地区使用。而当时中亚地区的民族呢，也都对唐朝俯首称臣呢、啊。所以他们也就尊称唐太宗李世民为天可汗。你知道唐太宗李世民其实是一个爱书法爱到很痴狂的人吗？他最喜欢的啊就是王羲之了。王羲之啊，作为书圣，从古到今已经有许多的迷弟迷妹了啊。但是如果要说王羲之的头号粉丝是谁，那很有可能就是唐太宗李世民哦。唐太宗热爱书法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在他刚当上皇帝的初期呢，他就下了一个诏书，要向全国收购王羲之的书法。哇，这种以政策来买东西哦，那一定非常快速。所以呢，据说当时唐太宗收集到了王羲之的墨迹呢3000多幅，而且把它装订成册，上面呢再印上贞观二字啊。诶，这个行为好像跟我们的乾隆老爷很像啊。而且呢，据说他还会把王羲之的真迹呢挂在他的寝殿之内，方便自己呢朝夕都可以来观赏，每天来临摹。他自己临摹呢还不打紧哦，他还逼着呢自己的儿子们也得要跟着临摹好几百遍。哎，听清楚啊，是每一幅都要临摹几百遍哦。哎呀，原来当皇子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呢。唐太宗之所以可以创造大唐盛世，这当然不会只是他一个人的功劳。在皇帝的身边呢，有很多又忠心又有见识的臣子。更重要的是，唐太宗他自己呢说，他开直言之路，广不讳之门，闻所未闻，日甚一日。也就是说，他让他的臣子们可以畅所欲言，打开天窗说亮话，不用担心因为自己讲真话而触怒了皇上被杀头哦。而在唐太宗所有的大臣当中啊，最有名的一位应该就是魏征了。魏征呢跟唐太宗相处了17年，魏征一向是以直言进谏著称，而唐太宗呢一向是以虚怀纳谏出名的。所谓的纳谏呢，就是采纳接纳他的进谏。说来有趣，其实魏征以前呢是唐太宗的哥哥李建成所重用的大臣。魏征常常劝李建成啊，应该要先下手为强，杀掉李世民以绝后患。但是呢，李建成并没有听魏征的啊。 等到李世民崛起而且杀掉他的哥哥之后呢，他听到有人说，哎，你要小心那个魏征啊，他以前呢都建议你哥哥要早点把你给杀掉啊。于是呢，唐太宗就找了魏征来。当时的魏征呢是个阶下囚，他穿着囚衣走到殿堂之上，但是仍然呢镇定自若，一派轻松。唐太宗就问魏征啊，哎，魏征，你过去为什么要挑拨我跟哥哥之间的兄弟之情呢？魏征理直气壮地回答说，人各为其主，过去呢我是在太子的手下做事，我当然要为他着想了，只可惜当时太子没有听我的话，不然呢现在坐上皇位的人还不知道是谁呢。哇，在厅堂之上文武百官都倒抽一口气啊，觉得这个魏征要完了，居然敢直接这样回话。但没想到呢，唐太宗居然尽释前嫌，没有责怪魏征，反而说过去的事，哎，就不用再提了。后来呢，唐太宗大大的重用魏征，而魏征呢也保持他一贯那个率直的个性哦，直言上谏。他看到皇帝哪里做得不好，他就直接讲，他就直接骂。不过你也可以说，这个时候的唐太宗啊，他耳朵也是蛮厉害的哦，就算听到长茧了，他还是愿意听得进去。当然呢，也会有快要爆炸的时候啊。有一次呢，魏征在朝廷之上跟唐太宗又争得面红耳赤，唐太宗实在是快要爆炸了，所以呢他跑回自己的内宫里面去，见到了他的妻子长孙王后，他就气冲冲地说，哎，总有一天呢，我要杀死这个乡巴佬啊。长孙皇后呢很少看见太宗发那么大的火，不禁好奇地问，哎呀，不知道陛下想要杀的是哪一个乡巴佬呢？唐太宗就说，啊，还不就是那个魏征吗？他总是当着大家的面，文武百官的面侮辱我，哎呀，我实在是受不了了。长孙王后呢听到了这话，一声不吭回到自己的内室，换了一套隆重的礼服，而且向太宗下拜。唐太宗就想说，皇后啊，你现在是在做什么呢？这长孙王后就说了，我听说啊，英明的天子啊才会有正直的大臣，现在啊，皇帝您有魏征这样正直的大臣，正说明了陛下您的英明啊，我怎么能够不向陛下来祝贺呢？哇，这番话呢才让唐太宗的满腔怒火呢给平息了下来。魏征啊，对于唐太宗来说那实在是太重要了。当魏征过世的时候呢，唐太宗其实非常的想念他，他感慨地说啊，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卒逝，遂亡一镜矣。哇，魏征对于唐太宗来说就像一面镜子一样，看见了自己身上的过错，看见了自己没有看到的盲点哦。小伙伴，其实我们身边呢也可能有这样子的一位朋友啊，他说的话未必都那么好听，可能还常常指出我们的过错，让我们心中有些恼怒。但是呢，上帝把他安排在我们身边呢，哎，就好像是把魏征安排在唐太宗身边一样啊，让他可以成为一个好皇帝。虽然今天呢我们没有要成为皇帝，但是我们可以跟这位有名的皇帝来学习，以铜为镜，以古为镜，以人为镜。你想要更多认识哪一个历史人物呢？欢迎来信告诉赞哥哦。每一个历史人物啊，他都是活生生存在过的人物，并不是在历史课本当中硬邦邦的一个人名哦。就好像你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是上帝所认识，上帝所看重的。虽然在历史课本当中所记载的多半是帝王将相，但是在上帝的眼中，每一个人都是尊贵而宝贝的。小伙伴，你并不是无名小卒，上帝按着你的名字认识你哦。我是张赞，你的赞哥，欢乐 Junior out。